尽心尽力啊，大家来把这个道场建成了。建好了之后啊，就都变成罗刹了。怎么样呢？争权夺利啊，就变质了。所以建道场要特别小心，供养法师也要特别小心。佛教给我们供养法师四事供养啊，哪四事呢？饮食啊，他是人生在人间不能不吃饭啊，供养他一餐饭。衣服他必须要穿衣服，看他衣服破了，他有衣服就不必了。衣服实在破了，供养他一件衣服啊，生病的时候供养他医药，睡觉的时候供养他物质，就这四种事情。所以他生活很清苦，他心呢都在道上。现在有人供养房屋啊，就什么都供养，供养的生活太舒服了，西方极乐世界都不想去了。这个不错嘛，还去什么道心都没有了。就是这个是这个对于这个栽培法师的成就法师实在上是大损害啊。这个法师已经出家了，出家就没有家了嘛。我再送一个房子给你，所有钱这就把他害死他了。为什么？又叫他入家了。他本来出了家了，现在又送个家给他啊，他又有所有权，又有财产，完了，回去了，退回去了。谁害了他呢？给信徒害死了他，天天在破坏佛法，在损害三宝，不知道还认为说、哦、我做了好多功德，我做了好多好事啊，后来堕地狱欠阎王，变都变不清的，自世自在，你变什么？所以佛门里面修福要有真正的智慧啊，这个是应该要说明的啊。很多法师不愿意说，说说说了你不供养了啊，怕你跑掉 啊。那么我呢，我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我不想再在这里修行，所以我跟大家讲真话，我不怕你们不供养，你们不供养最好，不供养我省事啊。就我跟那个研究室替我印经的，我办了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，专门印经这个赠送经书，我告诉这个原则。供养多多印，供养少少印，没有供养多印最好。为什么？这没事情啊，这最好了。这大家供养多了，还得要先拿几种书先印，怎么个印法，还得要动操一点心。那没有供养就多清净，多省事啊！啊，这是一定要晓得，不求供养啊，不求道场，什么都不求。心就是真的就是道心啊，自己修清净心，帮助别人修清净心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啊，绝对远离名利 啊，要成就年轻的法师，要照顾他这些法师，要让他吃苦头啊，不要说看到他吃苦我们不忍心那个人，那就害死他啊，他是要吃苦的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所有的弟子日中一时，树下一时，就过那么苦的生活，你看了不忍心，一个个都把他拉回来，那还得了吗？啊，唯有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经常讲的，以苦为师啊，啊，常常在生活在困苦当中，他才有真正道心，才有念头啊，要超越这个世界。所以苦是好啊，你们自己不愿意吃苦，看到别人吃苦要生恭敬心，不要把他拉回来，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。所以你能够栽培法师，成就法师，你才能请得到法师啊，才有真正好法师到这个地方来弘法利生。行短化人主要的目的是宣传佛教，把佛教普遍广泛介绍给大众，这能达到这个目的。如果要帮助我们 在这一生当中修学真正得到成就，清转法轮是不够的啊。诸位想想，哪一个人一生呢听一次经两次经就开悟就证果了呢？佛陀在世的时候有，佛陀以后啊没有，所以必须啊要请佛住世啊，就是那个好老师，我们要请他常住在我们这个地方，天天教导我们，我们要接受长时间的熏陶，才能够得到成就。在过去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李老师有一天呢问我们这些学生过言而至，就像孔老夫子一样，你们呢每个人这个志愿愿望都说来我听听啊，每个人都说说个人的成就。那他问到我，我就向他老人家报告，我说我希望将来啊能够到处啊去弘法利生。他听了之后点点头，他说很好，但是你不能成就人。他说你呀、自己成就可以啊，你不能成就别人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你只能做到宣传的效果。所以他就告诉我，他老人家在台中啊住了40多年，所以台中有不少人重视。他说如果我到台中一年来讲个一天两天呢，不可能有一个成就。一日不知是汉之，我听到明白了道理，确实如此。但是这个事情要有缘分，在佛家讲缘分啊，佛不度无缘之人。这个到处去宣扬，这个缘浅呢，住在这一个地方教化众生，那个缘很深。所以我是这么多年来通通都在外面以无话啊，对自己真的有很多的好处啊。最大的好处就是对这个家了，一般人有个家的观念，对这个完全冷淡，天天旅行，天天住旅馆，在哪个地方家没有，确实没有家啊，到处都住旅馆。虽然自己有个道场，一年也不够住，过把月又要住，通通像主义观念，这个观念打破掉了，这个对自己也是一个解脱啊，很不容易的一个解脱，这自己真正能够体验得到。那么住在这个地方呢，与这个地方也有很深的缘分啊，所以大众要想成就，一定要请佛住世。佛不在了，佛的弟子。或者是出家地，或者是在法地，这就是依次身份。他真正是有书有学有德行，如能够给我们做榜样，能够指导我们修学，都应该请他在这个地方常住。常住这样一个地方得他长期的熏陶，才会有真正的成就。所以借助勤转法轮之后，有请佛住世啊，这是要想成就呢，不能够缺少啊，一定要真正发现。那么有认识的人少，所以啊，我们自己是个虔诚的佛教徒，真正得到佛法利益，我们自己要带头啊，要带头，要请这个法师大德常住在这个地方，尽心尽力了来供养啊，去供养真正大德，生活都非常简单啊，很好，很容易到啊，这是一定道理。道场的庄严是为了戒淫大德，你比如说我们在那建个道场，这个道场不庄严，人家也来看，这大概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如果这个道场建得富丽堂皇的，哎，人家想，哎，这个地方大概是有不错， 一般人呢只看外表啊，不知道多少，所以外表也要做得像个样子，才能够吸引广大的众生，这个很有道理啊。真正吃货的人，他不讲究外表啊，但是对于一般大众啊，戒人呢，所以这个庄严的道场呢是有必要的。道场虽然庄严，在道场里面住的出家人还是住得很简陋啊，所以你到大陆去看就晓得了啊，大陆的寺庙宫殿是的非常庄严，你去看看出家人住的寮房就很简单啊，这方丈和尚都很简陋，他们住的房子住在旁边寺院的这个后院，很简单很普通啊，可见的那个庄严的场面是吸引大众的啊，这些我们都要细心把它观察到，然后才知道什么样的态度，什么样的方法啊，什么样的仪式来请佛住持啊，佛法真正在这个地方生根茁壮开花结果。呼行十愿，前面七条啊是菩萨的愿行，后面三条啊是菩萨的回向行。第八，常随佛学，这是给我们设出修学的一个榜样，学习的一个典型。我们学佛就是要以佛为我们榜样，以佛为我们的典型。佛今天不在世，佛的经典留在世上，依照经典来修行就是常随佛学啊，所以学的时候要取最高的标准。第九啊，恒顺众生，这个是指法界一切有情众生，一定呢要顺，顺呢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啊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孝，孝底下也讲顺，不顺呢就不算。学佛乃是尽大孝，顺众生，在恒顺当中观察了机缘，诱导他断恶修善，帮助他破迷开悟，这个一定呢要知道时节因缘，就什么时候我该怎么样做法，这个才能够恰到好处，才能够收到圆满的效果啊！所以这个要智慧，要有善巧，要有方便啊，这个才能够很顺。最后啊，普皆回向，是把我们自己所修所学，就如同经上讲的毫发功德，这毫发相小啊啊，一毫头发一点点，这功德我们自己都不保留，都把它了回向跟法界一切众生，回向菩提，回向佛道，这个把自己的心量整个脱开，尽虚空变法界，就是一个自己，到这个才是真真究竟的大圆满。那么这是普贤十愿，简单跟诸位报告出来的。我们修净宗所提倡的经典的依据是净土五经一论，修行的方法提出了五个科目，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，你看非常简单非常明了，一点都不复杂，我们一生遵守这个原则来修学，戒定成就，真是 古德所说的万修万人耻啊，你要有理论的依据，要有修行的方法啊。这个五个科目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，用什么态度对人对事对物，遵守这五个科目是决定不错啊。然后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前面将佛法修学的依据以及行门的纲领呢介绍出来，现在呢再谈谈佛法教学的善巧。善就是它方法了，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巧妙。我们如果不知道，就很难学到佛法了真正的东西。也就是前面说过，不懂得方法了，是很难修学得到成就的。佛法修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，这个就是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经》上所讲的信、解、行、证。第一个呢，要相信，能信，这就是语言成熟了。我们常常听说，佛不度无缘之人。那么什么叫缘呢？就是他能信，能信呢，这个缘成熟；不能相信呢，缘没成熟。所以佛度众生呢，一定是多能够相信的这些人。佛家跟其他宗教不相同的地方，其他宗教是信了就可以得救，佛法不是这么说。信呢，是你可以入门。啊，可以入门。信了之后啊，一定要解，啊，一定要理解。那么佛法所说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因此这个解就是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一切经啊所说的就是这个事情。到真正能够理解之后，然后才修行啊，所以行是建立在解的基础上。我们理论没搞清楚，方法也不懂，那怎么个行法？那个行就是常说的叫盲修瞎练啊，那个不是真正的行。真正的行就是有理论的基础啊，有真实的方法。行最后的目的是要达到正，正才是真正的受用啊。什么叫做正？简单的说，就是把你所信的、所解的、所行的，在你日常生活当中通通用得着、用上，这就是正啊。譬如我们讲《无量寿经》，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所说的就是我们所想的，就是我们所行的，我们所行所想的就是经，经跟生活融化成一致了，这是真啊。这个叫正说。佛法可贵的地方是在此地啊，所以一定要知道它的此地，信解行证。那么信，第一个要相信自己，这也是佛家讲信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。宗教第一个先是信神，这是第一最重要的一个条件。佛法最重要是信自己，不是信外人啊。信自己有佛性，信自己本来成佛，信自己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，信自己真心的被染污， 只要我们把染污去掉，恢复自信，就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。就先要相信自己，如果常常觉得哎呀，我自己罪业深重啊，烦恼深，恐怕我不能成就啊，这个人就注定不能成就。啊，为什么不能成就呢？他不相信自己能成就。啊，佛菩萨再大的神通、智慧、道理帮助他也不行。佛菩萨帮助人是一个帮助能站得起来的人，他站不起来的人，佛菩萨对他无可奈何。啊，所以说第一个是自信，第二个呢是信他。信他呢，这个他就是指点佛法啊。我在经典给我们讲的这么多道理，这么多方法，我们相信，我们依照这个理论，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呢，自己决定成就。所以先信自后信他啊。欧耶大师又把它扩充，我们相信理、这些道理，相信事，宇宙之间许许多多无法计算的不可思议的这个事项，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理上来的。理是清净心，理是真如本性啊，就是自己的真心。所有一切万象啊，都是从这个理啊显现出来的。那么这些现象怎么会显现出来呢？这个里头有因有果，而且因果是连锁的，因果是循环的。前面一个因结了果了，果又是因，下面又有果，所以因果是循环，因果是重叠无尽的。这是这些事实我们都要能够明了，都要能够相信啊，从这里建立信心，然后我们求解啊，求一切通达明了，这个样自己修行呢才没有疑惑啊，修行才会有快乐，不会有障碍。学佛当然最重要的他是亲近一个老师啊，这是自古以来无论中国外国求学是不能离开老师的啊，所以一定要亲近一个老师。那么接受老师的教导，依照老师讲的方法来修学，这是一条正路。在中国古代佛门里面教学，首先是五年学界，五年是个期限，学界这个界不是这个三藏里面的列藏，不是说的这个，是遵守老师的教诫，就是要守老师的规矩啊，这个好懂，守老师的规矩。那么老师对学生要负完全责任，这个学生将来学习是成功是失败，老师要负责任，这个叫师道。现在呢，说老实话已经看不到了，为什么呢？老师不负责任，学生也不认真学习啊，所以现在这个师道真谛已经看不出来了啊，这个是这个时代的悲剧。学生对老师没有尊敬心，老师对学生也没有真正的照顾啊，也没有那个真正成就他的那种愿望啊，那种的关怀啊。五年学界，这就是中国人所讲的师承。那么学的是什么界呢？ 简单说就是培养你戒定慧三学的基础，这是老师的责任。老师没有别的东西教给你，就像禅宗来了拜了个老师啊，这五年当中他叫学生跟上，像你去做工，分配一个工作，老老实实去做啊，教你一个很简单的修行方法，决定不能改，天天照顾，所以就觉得是枯燥无味。我在那个道场做了五年工，什么也没学到啊。其实呢他学到东西太多了，他不知道啊。学到什么东西呢？烦恼少了啊，不是，他叫你这个也不准看，那个也不准听，限制很多，你通通都能遵守。这五年下来说是福慧双修啊。福是什么呢？天天在那做工啊，啊，寺院里面做工就是修布施，因为你这个出家，身上也没钱，没钱布施，天天做工，我劳力在布施啊。在修布施波罗蜜啊，在修供养啊，天天在修布施供养修福啊，每一天这个也不能听，那个也不能看啊，六根都给堵起来了，心得定啊，心得清净啊。所以老师是叫你修福修慧，修戒修定修慧，他叫你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往往没有痕迹啊。那么在教下呢也是一样的啊，你比如这个法华宗啊，天台宗的，你到天台宗这个道场去修行啊，你拜了老师之后，老师也是不是要常住工作分量给你去做啊，或者叫你扫地啊，或者叫你挑水啊，或者叫你厨房做打杂啊，叫给一个工作给你做啊，然后叫你是背经啊，天台宗是以法华经为主，把法华经给你去念，念五年，念到会背。啊，工作的时候经就放下来，没有工作的时候赶快就读经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能，讲堂不准你去听，啊，就专门做打杂了，这样做五年。啊，这个是真正的修行啊，绝对不是说出来的人啊把他当作用人看待呀， 啊叫他来，不晓得，那是真正定慧本学，这是真正修学的基础。五年下来呀，他有福有慧啊，他福慧都有了，再让他到讲堂一听经啊，听个一年两年，他开悟了，他明心见性。所以我们看看高僧传，看古人的教训，往往到那个寺庙没多久他就正果了，他就开悟了。现在人在一个道场住上三十年五十年，住一辈子都不开悟啊，天天听讲经啊，为什么他不开悟？没有定慧的基础啊，所以听一辈子也不能开悟啊。你去读经，你就把三藏十二部通通都念了，你还是不开悟啊。顶多你得到些什么呢？得到一些佛学常识啊，看得多，记得多，得到佛学常识，对于你断烦恼开智慧是一点帮助都没有啊。这个是亲近老师，老师指一条路给你走吧。这条路在刚刚走的时候是枯燥无味啊，但是走过去之后啊，那个欢喜就不可思议啊，那是你真正有东西得到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修学就犯了严重的错误啊，一开头就是光学断，我在前面讲过了，人家一开头啊是断烦恼。是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烦恼通通断掉了，烦恼断掉就是定慧完成了，这个时候再化门无量誓愿，这是一条真理啊。现在人犯的过失 就是我不断烦恼，我说就开始来学啊，还希望学的越多越好。清凉大师说，这种修学的方法叫有解无形，光在这个解的层面上去下功夫，对于自己这个真正功夫疏忽，不去做断烦恼，不去修清净心，它的结果是增长邪境啊！你所知道的那个都是修正邪境，都不是真正邪境。这个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啊！清凉大师这个话是在《华严经》疏钞里面说的啊，我们不能不留意。那么学佛从哪里学习呢？就是从念一部经下。要不要懂意思呢？不要懂，因为你所懂得的都是修这些经，都是错误的。那么念这部经为什么